新时代思想经典名作，理解赛斯资料最佳的入门书，意识的探险。第一部分，探险。第十三页，第一节，上过头的课，赛斯与意识的改变。面向心理学背后的故事，以一连串我无法否认或解释的令我满意的事件开始。在直觉上我深感兴趣，在知性上我却感到错愕。我不在乎地承认这点，因为就是在我无止境的质疑中，终于使我记录在我扩展意识般发生的每件事，我现在写这本书在用的记录。在我心里，1971年6月21日的课很明显的是个转捩点。我们所涉及的并非可以某种方式核对的科学取向的实验，相反的，我们在处理最不寻常的心理事件。这些或是特异的感知，或是对于集体暗示的幻象之反应，或是落在两者之间的一些奇怪区域。我是个注重隐私的人，在第一年的课程里，我甚至不肯进入赛斯的通灵状态。现在我真的喜欢这种自发的课。在这一分钟我是我，坐在那儿，下一分钟我感觉一个开口，像一个心理上的门，我走进去变成了赛斯。它有点像太空人的发射窗口的方式，我的实相与别的东西对准了，一个交换发生了。我走到一旁，到一个看不见的位置待着，赛斯在我刚才在的地方。这个特别班很小，约15个人。赛斯在课开始不久就来了，并且引导他们做意识改变的练习。我替他说话时，声音往往变得相当低沉，有时候音量相当大，所以习惯轻声细语的指导灵的人们可能会大吃一惊。展开阿尔法二的心理旅程。在先前的课程，赛斯对于形形色色的意识层面给了他自定的名字，只为了帮助我们精确指出所涉及的不同的主观状态，每个都仿佛有他自己的特征及伴随的感知改变。那天晚上的心理旅程是阿尔法二 Alpha 2，那是临接正常意识的第二个阶段。当赛斯说出简单的指示时，学生的录音机嘶嘶响，车声自楼下的十字路口涌上，客厅的灯亮着，人们放下了他们的酒杯以及香烟，闭上了双眼，他们倾听着赛斯的声音，越来越不聚焦在烟雾弥漫的房间以及外在的环境上，相反的，他们窥进内在的风景，并且转进只在心智世界里交汇的意识转角。赛斯以一个非常精力充沛的人格的样子传过来，所以在他给指示时，他的眼睛是张开的，而他的声音是强而有力，并且是加强语气的。首先，他告诉学生们将阿尔法二想做一个门，我要你们明白，在此时你们的感知是狭隘的，只因为你们选择去局限它们。他说，你们是在其他的实相当中，但你们习惯于将它们挡在外面。你们现在正开始释放你们的感知，打开以前关起来的门，所以想象阿尔法二为迎接你们正常意识的一扇门，看见它打开。赛斯继续说，每个人会以他自己的方式诠释这经验。在门外是其他你们一直认识的实相和人们，我要你们自由地打开内在的眼睛，喜悦地走入这些其他的实相内，他们与这个房间是同样确切的存在。打开你们的内在感官，并且指导他们沿着这些方向走，肉体不会阻碍你，事实上它会帮助你 因为甚至隐藏在肉身内都会有帮助内在感官运作的机制。我要你们认识到，你们正在瞥见某个实相，那是即刻发生的，并且与你自己的心跳一样，是你的一部分。你可以学会在那个环境里运作自如。然后赛斯叫学生在那个意识的门槛稍停了一会儿，并且想象另一扇门，或如果你喜欢，一条小径、大道、风景或巷子，但仍旧是从你现在的层面旁打开的另一个实相。从这个新观点，你能够感受你自己带入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我要你去感受它们的力量与活力，并且明白它们也加强了你们自己的生命。赛斯继续解释了一会儿这个意识层面，并且叫学生停在那儿。然后他说，现在我要你们那些跟得上的再往前走，因为我们要旅行到这些可能性的场，在其中所有的时间诞生之外进入另一个可能性，在其中时间还没有制造出来，任何一种时辰或年月都不存在。以你们的说法，在此所有的可能性都未诞生，同时以更广义的说法，他们已经完成却又进入新的存在。你们在此也有一个实相，而这个次元滋养了你们自己的世界，向下构造了你们的系统。这些实相仍然只在你们目前存在的那个实相的边缘上，在那之外还有其他的，对你们而言是如此陌生，以至于我无法解释它们。然而它们是与你们生命相连的，即使在你们肉身的最小细胞里，它们也找到了表达。在此我只说了赛斯指导的一般重点。举例来说，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引导学生回到他们的正常意识阶段，并且教他们回溯精神步伐。不过整个插曲只花了不到半小时，如同往常一样，我轻易地脱离了出神状态。学生们告诉我发生的事，我鲜少精确记得赛斯所说的，虽然我认为赛斯说话时我觉察每一个字，那字却存在于一个特殊带电的当下，所以那一瞬间消逝，那个字或任何连续感也跟着消逝了。每个人都说他们在阿尔法二的层面觉得神清气爽并且放松，但有几个人有活生生的甚至吓人的经验，尤其有两个人令我印象深刻，并且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我的朋友苏华金斯犹疑地描述，他非常清楚地看见一个男人，他好像与他一起站在平原上，他看见湖以及彼岸的一些建筑。在他侧耳倾听时，他听到赛斯的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那个男人告诉他，他的名字叫杰生，他在前世认识苏。苏一直意识到赛斯在给他指导。当赛斯说想象阿尔法二为一扇门时，苏看见一扇门开了，还有一个三度空间的光之金字塔，苏是安全的在这景象内，而非由外见到它。每件事都仿佛具体且真实。突然间，赛斯的声音仿佛更遥远了，他觉悟到他结束这练习。他好奇，如果他试着带杰生一起回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俩走回到门口，当他跨过门时，杰生不见了。苏讲完这个插曲时，有点带着抗拒地说，他还穿着一袭长袍呢。我们相视而笑，一方面苏很像我，我们给自己很多直觉或心灵的自由，最后却试图以知性的方式理解所发生的事。不过我俩都心中不安，穿长袍的指导灵太什么了吧，而杰生这个名字也浪漫的令人觉得可疑。 然而它是苏的经验，不管我们赞同与否，都已发生了。在那个意识层面，那经验是有效的，我们还没了解那有效性的条件。乔尔的声明，另一个戏剧性事件发生在我将称为乔尔的年轻人身上。在阿尔法二的状态里，他发现自己与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向南穿越欧洲，往十字军东征的路上走去。他们碰上一群流浪的回教徒，乔尔发现自己在一场激烈的战役当中。当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时，他脸色相当惨白。非常清楚，太清楚了，他说，一开始田野是清新翠绿，事情结束之后，血流遍野，满地疮痍，我看见马被砍杀。他有点吓坏地补充说，基督教徒野蛮地打仗，在那经验结束时，他看见一位僧侣由邻近的修道院走出来，站在那里哀悼。我们全都知道乔尔最近离开了神职，这是他自己感受的一个象征性的声明。在另一个意识层次，戏剧化了吗？这是进入他自己转世的过去的合法一瞥吗？或是对历史的短暂回顾，对逝去时光的心理快照吗？我们讨论种种不同的可能性，然后休息半小时。重新上课时，我本想继续这讨论，但当我觉得赛斯想说话时，我改变了计划。这次发生了一个未来的赛斯，或赛斯在另一个发展阶段。赛斯二很少透过来，一年也许四或五次。正在这过渡之前，赛斯说，我想给你们短短的一刻，在远处，其中到某种程度，你们感觉到你们自己的实相有其意义，而且你们也参与了另一个存在的次元。然后所有赛斯特有的表情自我脸上消失，他惯常的手势停止了。在这种时候，我的身体有一种抽空感，我总是觉得我离开身体，迅速移向在我上方很远的一个金字塔形状接触，在那儿发生。在那声音开始前，会有好一会儿，那声音轻而微弱，不带感情。学生们说它使他们想起，如果数字会说话，听起来就像这样。在赛斯二说话之后，我要花几分钟才回得来。然而跟赛斯一起，这过渡几乎是即刻的。这次我轻易地回来了，好像有意识的滑落槽下来，学生们显然既兴奋又印象深刻。但当他们告诉我赛斯二说的话，我有个很复杂的感受，这是令我不安的那部分的讯息。已经替你们做了某些的转译，以便这些沟通有意义。我们的能量形成世界，我们帮助你们维持生命，就像你们无意识地帮助维持其他的存在。我们守望你们，正如你们守望其他的生物一样。然而距离是如此的遥远，因此沟通很困难。我们并不以人的形式守望，你们却以扭曲的观点感知我们。以你们的说法，我们的形状会是几何形的。我们并不了解你们创造的实相本质，纵使是我们给你们那种子，我们尊敬它，不要让这声音的微弱迷惑你们。在它之后的力量会形成你们所知的世界，并且维持好几个世纪。赛斯二的声音继续说，我们在被观察，但并没有任何事情阻止我们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观察我们的观察者。事实上，我们受邀这么做，学生们将录下的讯息重放给我们听。一如往常，我对赛斯与赛斯二之间的不同感到吃惊。那无感情的微弱的声音本身暗示了我和我接触的不论是什么东西之间的距离。可是那当然没有时间来做安静的分析，因为每个人都同时在说话。 两个学生看见一个金字塔在我头上，说只有在我脱离出神状态时它才消失。有几个人坚持说，在整个表演期间，他们看见了立体的模糊脸庞在房间的天花板周围。其他人报告说，感觉那些脸孔没真的看见他们。每个人都强调一件事，不论看见或看不见，这房间挤满了我们自己之外的其他意识。房间里有点喧闹，有些人当场写下他们的印象，其他人在与灵座核对。我听见有人说，我不管，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我心中不安，奇怪不知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我很快叫大家安静，并说我们最好问问自己，对于在天花板上的脸孔及相关现象，到底暗示要负多少责任。我得到了相当生气的反应。有几个人指出灯是全开的，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张开的。直到事后没人再说一句话。看见脸孔的那些人并不知道其他学生在同样的地方或任何地方感觉到脸孔。很明显的，许多人是在意识的改变状态。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知觉能显示给我们通常感知不到的资料。我还在询问学生们的时候，另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一开头是微弱的，然后更鲜活的，我开始感觉有个隐形的人格在我身边现身。那是说我并没有看见他，却感觉情感的实相如肉体的视觉所可能显示的一样强烈。在之前好几堂课里，我都遇见过这同一个人。那时他心电感应告诉我，他代表我的一个前世。那时我是个嫉妒的领袖，要求绝对的忠诚。我的朋友苏曾是我的追随者之一，现在他想要面质他，觉得他这次在走他自己的路，而没有如他认为的他应该追随他的步伐。怎么办？在班上我试着要有自发性，至少在合理范围内。所以我说，苏，那另一个我在这里。我笑出声来，只不过对我而言，那并非我的笑声，却是他非常嘲讽、放纵及好笑的笑声，全都在一块儿。我感觉到由内而外一个奇怪的面部表情，而领悟到我的五官在适应他。苏只是瞪着我，是啊，我知道他在这儿，我希望他走开，他说。当另一个人格真的唤起他自己时，我开始觉得在身体上我比本来要大得多且强壮得多。一股对苏的怒气，那显然不是我的，窜过我。他想要通过我说话而直接面质他。我想那不公平，如果他有个过节想摆平，他该接触曾经是的那个人。苏和我本身都不想与他有任何牵扯，所以我坚定地试着让自己保持冷静。为了结束此事，我叫道，各位，休息时间到了。但我并没有真的办到，人们开始转来转去，我听见那不是我的笑声向苏发出来。我带着这种表情看着你已经许多次了，我说，你应该很熟悉的。苏叫了出来，这次我有一个两岁的护卫者，一指他的孩子。我不屑地回答，那是你对我说的最蠢的一句话。现在我认为那件事已经过了头，一旦我对他的态度很一清二楚时，我并不赞同这另一个自己的夸大作风或他试图透过来的狡诈，所以这次我完全关了起来，真的说不，并且毫不动摇。我觉悟到先前我并没有全心想要结束那面质，我想要将那人格关在外面到足以阻止他说话的程度，但却不足以阻止我去刺探进他的实相。现在他整个消失了，我们以后必须要解决他，苏说。是啊，但让我们等一会儿吧，我回答。我们相视而笑，两人都愿让那插曲暂时搁置。 这休息后的对话只花了几分钟。在休息期间，学生们讨论先前发生的事，有一些正在结束他们之前开始的笔记。时间不早了，课又开始上时，塞斯透了过来，显然只为了道晚安，但他让自己岔开了话题。我的确要跟你们说晚安，他说，实验在继续，而在这星期中，当你们忙着你们的日常事务时，会再继续。现在并没有任何事阻止你们观察观察着，事实上你们该觉得这非常吸引人。塞斯与朗的对话。照同学们所说的，塞斯正要结束这堂课时，一位我将称为朗的学生插嘴问了一个问题。有人假装哎了一声，大家都知道朗常常缠在他自己的问题中，他也自认相当聪明，把自己看得很认真，并且很爱向塞斯发问。不过他真的是非常好的年轻人，塞斯通常带着和善好玩的包容对待他。不过在这个特别的晚上，整个班级仍然对塞斯二的讯息及他们自己的印象非常好奇，他们尤其对那实验的含义感到兴趣。到现在他们全都在非常严肃的情绪里。朗问他的问题时，塞斯用立刻澄清的气氛的幽默接招，再没有比哈哈一笑更能让我们确实回到我们所知的世界，并且将我们放回到我们自己情绪的坚固的架构上。朗真正的问题听起来像这样，你看得见吗？换言之，当真在说话时，你看得见房间吗？或你只看得到房间？朗停下来舔舔他的嘴唇，然后说，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塞斯说，我在说话时，我让自己专注于你们认为是这个房间的时空的微小部分，不然的话我可以看着你，举例来说，看见你转世的存在，我也不受限于只感知你想是的那个自己。你会不会觉知比如说桌上的花瓶？朗问道。只有当我对桌上的花瓶有兴趣的时候。身为塞斯，我笑开了。但对你，它看起来怎么样呢？朗固执地说。就像在桌上的一个花瓶，塞斯讽刺地说。朗皱起眉头，就像它看起来的样子。塞斯说，我在你们的石像里用知觉时，我会自动地转移内在资料成具体的方式，不然的话我并不受限于那类的感知。他带着微笑讲得很慢，以达到效果。我并不需要感知那物体为一个花瓶，但我能感知它为一个花瓶。你们必须感知它为一个花瓶。现在我要道晚安了。但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朗顽固地说。我的确回答了，你并没有聆听那答案，你执迷于你的问题而没有倾听。朗以另一个纠缠不清的方式说出他想说的，他脸都涨红了，却更坚定。塞斯带着断然的态度说，在桌上的花瓶的真实性，如你所知，是我对他整个知觉的一部分。朗非常严肃地说，你回答了问题，我了解了，谢谢你，塞斯说。如此一本正经，使学生们全部都爆笑了起来，甚至朗也展颜而笑。他并不觉得被贬了，却维护了尊严，因为他觉得他也同样站住了立场。塞斯再讲了几句话，然后说，现在我再一次祝你们晚安，记住实验再继续。人们仍旧很兴奋，塞斯和朗之间的对话将那晚放回到比较正常的视角，但在课结束时，我不知道要怎么想。至少有部分的我希望塞斯二根本没透过来，我尤其希望人们没说，看见天花板上的脸孔，我就是不相信由另一个石像来的生灵窥进我的客厅。我也不喜欢与苏情绪上的面值，尤其是因为我并不确定我是否将转世视为事实，或视为别的什么东西的象征。 有些事发生了，人们感知了某些资料，纵使只以改变了的感知来说，那晚的事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那些事件在知性上对我而言仿佛不值得尊重，使我将上课的笔记搁在一旁，无法努力去了解其含义。令我不安的是，我缺乏适当的架构以评估发生的事。我们所有一堆心理事件与感知会被许多人嗤之以鼻，然而这是人类的经验。在乔尔早已忘记那天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他早餐吃了什么或穿了什么西装，他却仍会记得在长满草的平原上恐怖的战役。在苏其他更有效的事件被遗忘之后，他会忆起他对杰生的记忆，他试图将他带回到屋里来的事。第26页，为何害怕自己的经验？我们为什么害怕自己的经验呢？因为他在世人的眼光里似乎很奇怪，或者因为我们害怕他可能真的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如此担忧知性上的可敬与否？如果这暗示了感知的局限，或我们必须减缩我们自己的经验以符合先人之见。不像我们许多人那样反应，是因为从孩提时我们就常常被警告别去信任我们的想象或直觉，并且经常将我们的感知比照明确的事实世界来判断。这个事实世界在我们面前被设定为实相的唯一判断标准。无论如何，谎言是不真实的事，所说的并没有发生在事实世界，所以几乎借由暗示，在我们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时，几乎有个道德的含义与之相连，一定是有人在说谎。如果我们可以说这里面有暗示的作用，那么我们至少有一半是安全的，因为意味着我们在说谎，却非故意的。我们以为看见了我们看见的东西，但我们弄错了，当然是暗示在运作，但没有人真的确定暗示是什么东西。此外，一般而言，由暗示直接引起的感知也许仍与其他的一样有效。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本身就是由我们感官给予我们暗示所引起的，即使只是意识的些微改变，也会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经验事件。一方面我知道这个，另一方面我仍试图将我的经验关联到一个还太小而无法把它们含刮在一起的架构上。在我脑子里，我一直反复思索那个事件，在苏和我的另一个人格之间的感情力量与交流是确定的。苏和我是否无意识地演出需要被释放的对彼此的内在感受？就只是那样吗？只是一个戏剧化的接触，而我俩在意识上都不觉察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吗？如果是这样，那插曲显然具有治疗和创造性。为什么那还不够呢？当然，因为它意味着另外的什么事。所有这些是真还是假？乔尔真的重活过前世经验的一部分，还是没有？天花板上真的有面孔或没有？那晚的事件将我卷入知性质疑的旋风，在其中有时候我的知性和直觉仿佛在冲突，要花一段时间他们才开始汇合成新的合成物，将我导向面向心理学以及这种事件可被合适的加以考虑的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大到足以涵盖我们所有经验的意义。当我的知性与直觉一同作用时，他们引导我去发现事件的内在秩序，并且引介我到代替的实相。每个实相都有他们自己的法则，因此在某个系统里的事实可能在另一个系统里显得相当不合理。那时我并不知道哪一点，我只知道我会坚持给自己心灵与直觉的自由，同时用我的知性去评断其结果。因为在不久前，我仍然相信许多别人所相信的， 及知性的主要作用是评断，与自己的直觉层面是分开运作的。厚厚的赛斯资料全都在出神状态口授，应该已教会了我，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知性与心灵是如此美丽的混合在一起。但是在1971年，我还在由真或假的观点去仔细检查赛斯，试图在一个太小的范畴里去了解它，因此我对它更大的实相仍有许多视而不见。